林在的工作跟位格。我们一同翻到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十九节，帖前五章十九节，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非常重视在神的面前啊，在神的话语里面，圣灵如何透过神的话来感动，来引导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敢消灭圣灵的感动，而顺服神。第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那么这个是特别知道在罪的试探的情况里面啊，不敢犯罪啊，免得越过那个界限而犯罪跌倒，让圣灵担忧。要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一节，你们且因着颈项心与耳朵受隔离的人，常时抗拒圣灵。那解释直到啊，在软弱跌倒当中的弟兄姊妹被神的话语光照责备啊，那么应该有的态度，不要抗拒圣灵的这个光照责备，能够在圣灵的感动光照当中啊，不抗拒圣灵，不让圣灵担忧。所以清教徒他们非常重视圣灵在他们心里面透过神话语的这种的感动啊跟光照，而且非常重视圣灵的位格，不要让圣灵担忧。面对试探的时候，不要让圣灵担忧，一定要胜过这个试探。而且他们非常注重圣灵在聚会中的运行。那么弟兄姊妹，他们按着圣灵的感动，就好像犹大书所说的，在圣灵里面祷告啊，按着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开声的祷告。那同时他们也非常重视圣灵在他们生活当中的引导跟带领跟说话，而也相信啊圣灵各方面的恩赐。那甚至他们当中一位非常重要的清教徒的神学家叫 John Owen，那我就过去在写我的博士论文，我就专门啊就研究他的蒙月神学。那么他就在他的著作里面的 Volume 2就讲到与神灵交 Communion with God， 那么跟天父灵交，跟圣子灵交，而且强调跟圣灵来灵交，非常重视圣灵的位格，甚至可以同样的向圣灵祷告跟敬拜啊。那我们等一下会多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 John Owen 啊，他的这个关于这个啊圣灵啊方面的一些教导 与神灵交的这方面的教导，如何跟天父灵交，跟圣子灵交，跟圣灵灵交。那第二方面的清教徒的灵修神学特点，就是他们非常注重生命，得新生命。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的都变成新的。他们非常重视这个重生得救的经历跟确据，因为他们看到当年在圣公会里面，很多透过婴儿受洗或者透过种种的为了利益，在教会里面根本没有得救，没有生命。所以清教徒看到这个缺点，他们非常重视圣徒这个得生命得救的确据。所以在他们当中，很多清教徒的传道人写了很多的书，都是强调这个重生啊。比如说1618年 William Wakeley 所出的 The New Birth， 新的生命啊。那么 William Perkins 所写的这个 The Nature and Practice of Repentance， 那个悔改的性质跟实行啊，怎么清楚这个悔改。要 Richard Baxter 所写的 Call to the Unconverted， 对这些没有得救的人，这个神的呼召，神的福音怎么领导他们。那当然这些清教徒也看得很清楚，这个得救这件事情是神的主权，是神的拣选。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也看到人要尽他的责任，或者说需要做预备的工作。那这种预备的工作呢，当然不像天主教我们在系统神学所讲的七大预备，但是呢他们也发展了一套预备的步骤，特别是在话语上面对这些慕道友的预备。那我们来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到38节，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免，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所以清教徒非常重视这个话语的扎心，话语的预备不是随随便便你就可以参加教会受洗，你一定要在神的话语上面被光照，得着扎心。那有一些的悔改的经历所以他们这样的一些的所谓得救的预备，他们叫做 methodology， 一些预备的方法。那当然这些 morphology 后来在 New England 也产生一些问题，就变成一套的教条，好像你一定要经过这样的步骤，有这样的经历，你才能够可以接受受洗。那这种的做法呢，就有点类似过去曾经说在中国有一个的系统叫做重生派说你没有经过这种痛哭悔改三天的经历，你就好像不是清楚重生得救，好像把这样的一个经历跟过程变成一个条件，你才能够受洗。那这样的一个 morphology 的确在 New England 的教会呢，也曾经变成这样的一个好像一个教条但是 这个基本精神其实是好的，就是今天很多的教会也是用了这个精神，受洗一定要经过一个的预备跟过程，所以有些教会叫做慕道班，啊，或者基要真理班，啊，或者要透过一个信仰的拷问等等，啊，知道你清楚重生得救了才可以受洗，啊，所以这个基本的预备的观念是很好的，啊，一方面对我们相信神是神的拣选，是神的主权，但另外一方面在真道上需要这个慕道友要被预备，啊，能够了解这个福音的真道，啊，被神的话来砸他们的心，他们有个悔改的经历。那他们除了注重这个重生得救，第三也非常注重如何得生命得更丰盛，如何让这个新生命能够成长，透过追求跟神的灵交、祷告、亲近神、默想神、经历神，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这个信仰的经历，不是单单是个理性的认知，乃是你能够很活泼的、很真实的、很有感情的经历到神他的同在那种永美、那种甘甜，是一个 experiential religion， 是一个 affectionate religion。那除了透过这种跟神的灵交、真实的生命的教育跟经历，他们也强调追求圣洁，在生活、言语、行为、思想要圣洁，要向主，以基督的心为心，要立志遵行神的话。那么不单是重视圣经可以看见的话语，所谓 visible word， 他们更强调在我们的内心有神 invisible word， 这个看得见的话就是我们里面的良心。清教徒非常重视这个良心的重要性跟良心的功用，啊，所以我们来先看几处的经文，啊，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所以我们要思想究竟什么是良心，良心跟我们的灵性有什么关系。那现在都很少提到这方面的，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九节，好，第一章十九节，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样一般。所以让我们看到，哦，原来良心跟神的正道有直接的关系的，啊，那究竟什么关系，我们等待再说。那我们再看第二章第九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三章啊，写错了，那个第三章第九节。好，这提到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提到清洁的良心啊，讲义改一下，三章第九节。然后我们再翻到《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又提到良心的问题，《使徒行传》二十三章。 23章第1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什么？凭着良心。保罗讲到凭着良心。然后再翻到24章，16节，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这里发现这些经文一直提到良心，良心，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那究竟什么是良心？良心跟我们的灵命有些什么关系？那么讲到良心的时候，假如你记得马丁路德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怎么讲？他说 My conscience is captive to the word of God. I can't and I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for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is neither right nor safe. 然后他就讲了非常有名的一句话了， Here I stand, there is nothing else I can do.就是他面对天主教的审判的时候，他讲的一段话，那他就提到他不能违反他的良心。I cannot and will not recant anything to go against conscience. 那究竟什么叫良心？你们的想法？What is conscience? 什么叫良心？我们中国人也常常讲良心，对不对？
心意，可以说心意。
心意，更具体一点，什么叫良心？内在判断是非的，或许说律法啊，那么更具体的就是良心可以定义为在我们里面的一个独立的一个 faculty。 这个良心就好像是一个独立的一个的功能的存在，一个灵性功能的存在。透过这个功能的存在呢，它会发出一个道德良知的声音，一个 moral voice， 它能发出一个 moral voice。 像一位公义的法官，他好像是一个里面的法官，对我们的思想行为发出是否对错的判断，会发出责备的判断，我们就觉得什么？良心不安，我们的良心责备我们，好像是一个内在的声音，一个内在的法官，他在那边宣判，做出了责备的宣判，我们的良心就不安。或许在我们里面发出称赞的判断，我们就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一个平安的心。那对清教徒来说，他们非常重视一个无愧的良心或者清洁的良心，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关乎到他们的灵命的成长，好透过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神透过这样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感动我们，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得着神的话语的光照跟感动，不是透过这个头脑，是透过我们里面神透过我们的良心的这个功能来向我们说话。所以你需要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否则你读经没有亮光，在正道上好像是一个废弃的船。你要得着神的正道，读经有亮光，要得着神的道 啊，你需要保守这个良心，好像是你里面的心田。为什么稻种会撒下去不能结实30倍、60倍、100倍？就在乎你这个良心的心田是否清洁，是否无愧。那么这个良心对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其实是人被造领受神形象样式的一部分，但被罪破坏了，破坏了神的形象，然后这个良心的功能也被破坏了，但是没有完完全全的被破坏啊，因着神特别的恩典啊，堕落的人还是保留着一部分 partial function。 那么好让圣灵用神的道在罪人的这样残余的良心的功能里面来动工，要把神的道种播在这样的一个残余的良心的心田里面，那么被圣灵重生之后，这个良心的功能会越来越被恢复，越来越加增。好让神这个圣经用我们的良心不断的可以向我们说话。所以对清教徒来说，他们去怎么体会跟神的交通，如何领受神的声音，不是像我们今天一些灵恩的经历好像直接好像啊，看到一个意象啊，看到一个图画 啊听到一个 audible voice。 他们所认识的如果跟神来交通，能够听到神内在的声音，他们是强调透过里面的这个良心的功能， the faculty of the conscience。 神是这个圣经透过你里面的良心向你说话，这种说话就好像你犯罪良心的声音责备你一样那么清楚。那么同样的，神要主动的向你说话，感动你，光照你，也是透过你里面的良心来向你说话。所以清教徒对这个良心跟神的引导光照说话是把这个关联在一起，非常重视要保守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不敢随便犯罪。好，假如你失去一个清洁的良心，你犯罪，你就没有办法让神透过你的良心能够给你这种话语的声音跟引导，你读经就不会有亮光。所以 Richard Sipps 其中一个重要的当时的清教徒的牧师，他就提到这个良心的四方面的功能。第一，他会记录 register， 这个良心他会记录你一切的对错行为，而且不会忘记的，你自己故意忘记，但是你的良心不会忘记的，他会帮你做记录，他是个 recorder， 同时他也是一个见证Witness， 它里面这个良心会见证你有做还是没有做，有犯这个罪还是没犯这个罪。第三，这个良心也是一个法官，会判断，会发出他的一个 judgment， 对你做错或者说做对，他会有一个良心的判断， 来责备你或者称赞你。第四，他说良心也会是一个执行者 executioner， 会执行啊对你的控告或者称许，让你的心在控告当中被击打伤痛或者难过，或者称赞你让你得着平安或者喜乐。所以清教徒对良心的认识，他们就非常重视这个话语的讲传讲，这个 preaching， 这个讲道要用神的话刺入听到的人的良心。 The word must cut into the conscience， 好让这个麻木的良心哈真的是扎心，要发出声音来，产生生命的改变。所以对他们来说 preaching 不是在那边讲故事，是个非常严肃的事情。 preaching is piercing， 好像一个刀刺进去啊， piercing the conscience 啊，我写错了， P-E-R-I-C。有没有错？有没有？第一个对吗？第一个对哈。好，是要刺入砸他的心。Preaching is piercing the conscience。所以整个清教徒他们灵修的重点很重视反省自己的良心。要安静回到里面去倾听内在良心所发出神话语的声音，要照着他的这个内在的良心的声音来做。所以他们不敢去违背那个里面内在良心神话语的声音。所以特别当这些清教徒在圣公会里面被逼迫要遵守一些他们良心觉得是违反神话语的一些做法，他们就没有办法去 comply 去接受，宁愿他们失去他们的这个侍奉或者甚至受逼迫。他们是听从神而不听从人。那如何听从神呢？他们是透过圣经神的话在他们里面的良心来说话。所以他们的信仰基本上是一个非常重视 reflection inner reflection 内在的反省。那么在内在听什么呢？听他们里面神话语透过他们的良心说话。那他们怎么样能够确定这个良心神的说话呢？他们透过读经，透过祷告来清楚神的带领跟神的声音。所以他们的信仰变成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信仰，是跟神很直接灵交沟通的啊，不，但不是像今天所讲的哦，要听神的声音啊，或者说要看神的启示 revelation， 啊，看异象，但他们其实是很活泼的一个信仰，啊，他们要很真实的回到他们的里面，来寻求神借着圣经在他们里面良心说话，要按照这个良心的平安跟感动来做事，啊，所以不是一个好像只是一个。很理性的很客观的一个信仰，他们要寻求神在他们良心说话的一个凭据跟引导。 所以他们常常都是安静祷告，等候神，读经，来听神的声音。但他们是透过这个良心的这个角度跟这个功能，很真实的去寻求听到神的声音，而不是好像是要听一个外面的声音，或者说要看一个异象这种方式啊。但是从他们跟神的这种活泼的关系来说呢，是透过这个 conscience, the faculty of conscience, 要永远不离开圣灵跟神的话。他们相信圣灵要借着神的话在他们的良心里面来说话，感动、光照、责备。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他们也是一种今天所谓的灵恩的经历啊。但他们不是寻求外面的声音，或是看异象、看图画、做一幕，但他们还是寻求神的这个良心的声音的带领。所以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很活泼的，很真实的。好，有没有问题关于这个良心的声音的问题？
这个良心跟那圣灵同在，是不是就一回事？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把这个良心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灵命里面的一个 faculty, 一个功能。好像魂的功能，但他们认为这个是在我们的灵生命里面的一个 faculty, 好像我们灵里的眼睛、灵里的灵觉啊、灵窍，但他们把这个定义在我们的灵生命里面。要是圣灵再加上神的话语，透过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良心里面来说话，所以你要经历神，你要听到神的声音，你一定要好好读神的话，好好在圣灵里面祷告，是圣灵透过圣经神的话在你里面良心的功能发出声音，发出那个 moral voice, 那个 guidance, 你自己是会很清楚的啊，那个良心的平安、喜乐、感动啊，圣灵的感动是透过你的良心的功能，是这种观点。
就是他不是透过自己的良心的判断，而是通过这个圣灵，通过就神的话语来。那有没有那种可能会有一种危险，就是说会变成人的一个，比如说自我定罪啊，或者
对。所以他们首先呢，肯定神在我们里面有一个良心的 faculty 跟功能，那这个是人与神之间的一个 connector, 是这种观点啊。跟今天我们比较追求灵恩的说要祷告、要看异象、听声音呢，是类似的 connection, 但他用不同的方式啊，是透过良心、神的话语跟圣灵的感动。
像那诗篇说：“我的心啊，你要什么什么？”那个心是就是良心吗？
哎，就是良心的一个功能。
还是它就是魂的里面的一种，魂里面有分情感意志嘛，良心。那这个跟那个不一样哦，跟那个情感意志不一样。
不一样。
另外一个
faculty 的。他们的贡献就是把这个东西定义出来啊，就是透过这些经文啊，需要一个无愧的良心、清洁的良心，而且这个良心啊，假如受了亏损，在正道上是如同废弃的船，你就没有办法能够领受神的话语，听到神的声音。
好，我知道以前在争论说得救的良心跟未得救之人的良心，那以我们的观点是相同还是有变化？是受圣灵的感动是有变化？
那这个东西很有意思的，我们每一个人 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其实你得救之前也是有灵魂，得救之后同样的灵魂啊。得救之前有身体的功能，得救之后也是身体的功能。那这种功能呢，也包括那个良心的功能。所以甚至你发现在罗马书第二章就提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对不信的人，神也透过这个内在良心的律法来引导他们。所以你发现在第二章十三节，原来在神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称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解释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其实这里是讲到那个良心的 faculty 是存在他们里面的。对不信的人，他里面也有这个良心的 faculty， 只是是一个 partial 残余的良心。就好像不信主的人，他们里面也有个灵魂，只是这个灵魂被污染啊，在这个污染的灵魂里面还是残余的部分神的属性。所以我们基本上还是有这种啊真善美公义啊的这种的观念啊，所谓道也有道，连道解都会有他们一套的道义的说法。只不过对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他的良心的功能在得救之后，就像他的灵魂被苏醒过来，被更新，那这个良心的功能会被更更新、更发展、更恢复、更成全，更健康。健康那个地步，你能够随时读圣经，然后神可以透过圣经神的话，在你良心里面来光照你，来向你说话。所以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他们就没有这个良心，或者说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好像换了一个良心，还是那个，只是那个 faculty 的功能会被洁净、被更新、被扩充啊，就好像你得救之前跟得救之后，你里面那个灵魂是同一个灵魂，你不是说信主之后你里面的灵魂就变了，那 你就 lost identity， 你就换了一个人，不是，你还是同一个灵魂，但是你灵魂被就是苏醒、被洁净啊、被更新啊。所以你记得我们在系统神学里面画了一个图，每一个没有信主的人啊，其实啊，就是他的整个的灵魂跟身体，当他重生得救啊，当然他在灵方面是得到一个完全新的一个生命跟功能啊，但是在他魂的部分，其实他整个的灵魂还是原来那个灵魂，然后这个新生命的能力、圣灵的律会一直去改变啊，去 sanctify 他的灵魂。那么这个改变更新的越多，就是他成圣的越多。所以你里面的灵魂没有改变，还是同样的一个灵魂，你里面这个良心的 faculty 还是同样一个东西在那边，只是被更多的洁净、扩展、恢复跟更新。好，那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特别当中的一位清教徒的神学家，他讲到与神的灵交，然后很简单的 讲一下，我这边呢有一份就是 John Owen 他 Volume 2讲的与神灵交的，我打出来的一份资料，假如你们有兴趣，或许我可以印给你们。那么他讲到跟圣父圣子灵交，基本上提到两件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提到我们人跟神的灵交祷告敬拜，你可以是一个统合的对这个三一真神对神的敬拜，结果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的敬拜，啊，这是统合性的对神这种这个亚位这个独一的真神的敬拜，不特别分开不同的位格，这是第一种对神敬拜的观点。他提到，然后第二种呢？他说你可以 distinctively 对父神的敬拜，对圣子的敬拜，对圣灵的敬拜，就是对神不同独立位格个别的灵交跟敬拜。那这种的灵交跟敬拜他都提到要注意是按照他的恩公恩典的工作跟特别的位格的恩给人的恩典来发出回应的敬拜。所以他就提到你对天父的敬拜跟祷告，你不能说天父啊感谢你为我钉在十字架上，不能这样祷告来感谢，你要对主耶稣他的恩典的工作是道成肉身是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对耶稣的感谢跟敬拜你是要针对他的恩典的工作，主耶稣我感谢你，你为了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替罪代死，特别对耶稣基督他是救赎之主这样的一个恩典的工作来发出回应感恩跟敬拜。那对天父你要看到他是万福的泉源，父我感谢你，你是众光之父，一切美善的恩赐都从你而来，天父我感谢你，我敬拜你，你爱我们爱到个地步甚至把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天父我感谢你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所以你是特别针对天父，他是拣选的源头，他是万福的源头，他是赐救恩圣子的源头的那位天父来感谢来敬拜，看到那个不同了吗？要对圣灵你要怎么来感谢跟敬拜，他强调啊，他成为那位教导的，成为那个重生我们的圣灵，把那个客观的恩典成为我们真实的经历，那位的 immediate efficacy，他把那个客观的成为我们主观的看见跟经历，所以要感谢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重生我们帮助我们 成圣带领我们每天走天路，甚至他特别强调你要认识圣灵他基本的恩典的工作是 comforter， 圣灵的名字是保惠师安慰者，是那位 paracletos，是站在你旁边引导你安慰你如同母亲的这样的一种的恩典跟角色啊。所以在今天的讲义里面啊，我把这个圣灵啊，那个指头我看看啊，大方面的这个恩典哈，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有时间来读出来，那特别他的强调圣灵是那位安慰门徒，特别在约翰福音十四章 二十六节，我们来看这个圣灵基本的一个安慰的工作。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要叫你们想起你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然后提到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啊。所以你发现圣灵特别是针对当时门徒他们的忧愁他们的胆怯，圣灵要来安慰他们。那么第一就是圣灵让他们想起主对他们所说的一切话，让他们在困难中大得勉励安慰。第二，圣灵要荣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六章十四节，让他们能够明白看见耶稣基督救赎的大爱，看见耶稣本身的荣美而大得安慰。第三，圣灵将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罗马书第五章十五节，让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能够看见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让我们在父神的大爱拣选中大得安慰。好，所以我在这里就列了John Owen所提的八方面的安慰，好，大家回去可以参考来看。这圣灵基本的工作就是透过各样的方式让我们经历那种安慰，那种喜乐，那种平安啊。好，那么我们基本上就对清教徒的灵性教导灵修的神学我们就介绍到这里。假如你们有兴趣的好好去继续看这些清教徒很好各方面的资料跟作品，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书啊。那当然我们对其中一位清教徒我们也常常认识的就是本人约翰 John Bunyan 啊。但很可惜我们对本人约翰的认识只是天路历程这本书，其实本人约翰有很多灵性的教导别的作品啊。你们也可以进到那个 CCEL 这个 website 去找本人约翰，里面列了很多本人约翰很好的讲章跟教导的书啊，也值得看的本人约翰。那包括我刚才提到 Richard Sipps 啊 Richard Baxter啊，这些都是很有名的清教徒的大家啊，还有Thomas Brook 啊，很多很多啊，这些很好的教导啊，可以好好来看。好，那我们很快的，还有大概15分钟，我们很快来看另外一两位，特别是 Jonathan Edwards。他可以说是清教徒的系统的产生的一位这个近代的在18世纪的清教徒啊，美国的清教徒的道统。那我们知道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在1734年在他教会里面透过他的讲道带来教会的一个大的复兴，而也影响到整个这个New England 的一个复兴啊。特别他透过他所讲的这篇讲章啊，罪人在愤怒神的手中，而带来一个话语上的复兴。然后他自己经历到这个第一次大复兴 The First Great Awakening啊，很多弟兄姊妹被更新被复兴的情况，所以他就把这样的一个被复兴更新的弟兄姊妹的情况呢，把它 记录下来啊，这本书就叫做 Narrative of Surprising Conversion 啊，大家也可以看看这本书。然后当然他最重要的一个作品就是宗教的情操 Religious Affection 这本书啊，鼓励大家上网去看 Religious Affection。那这本书呢最基本的教导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真实的信仰一定会有一种 holy affection， 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八节所说的，因信有说不出的什么荣光大喜乐。你信主了，经历到这种真实的信仰，这个真实的信仰一定会有一种感情上的经历的。当然最基本都是这种爱的感情，这种爱的 emotion。 这个信仰不是一种理性冰冰冷冷的，好像坐在那边做礼拜动都不动的。他说不对的，你应该会有那种的灵里面魂里面感情上面的这种的经历，经历神的爱，经历到这种救恩的喜乐，救恩之乐，里面有一种的敬畏神的情操，敬畏神，或者说有一种恨恶罪的感情，或者对神圣洁的爱慕，爱慕圣洁，或者这种圣洁的喜乐，或者犯罪一种对罪的忧伤跟痛悔，一种感恩的感情，或者怜悯的感情，一种心里的火热。所以他一直透过这本书跟他的教导要表达出信仰应该是有感情的，很活泼的，不是冰冰冷冷的，不是只是头脑知识的，是有情绪的，也有感情的，不但是有理性的 understanding， 更是有感性的 affection。 因为他说其实整个信仰的栽培跟造就，透过敬拜，透过圣经话语，就是要栽培建立这种 religious affection， 让你更有爱，更有感情，更有爱神的心，更有这种说不出来的荣光的大喜乐。所以他说基督教的信仰应该是一个 affectionate religion， 有理性跟感性，甚至感性是整个信仰的核心，这个 center 核心是应该是有很多的感情感觉的，对神对人。好，其实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Jonathan Edwards。 那另外一位呢也要简单介绍一下，就是比较近代的，在20世纪的 Evelyn Underhill。 那这位姐妹呢跟我们比较容易同感，因为他基本上他有结婚，他不是躲在深山的一个修道士，他有丈夫，有他的事业，有他的工作，但是他在日常的生活工作当中呢，他真的是操练经历到与神的密契。他有很多的作品，其中一本很有名的就是1911年出版的 Mysticism，这本书也是几年前在灵修神学我们要求同学要读的一本英文书，现在你们是很有福了，不需要被要求读这本书哈。那特别他论到属灵的生活，什么是 spiritual life， 他说这个属灵的生命跟生活不是单单个人跟神的灵教，他强调是有两个方向，vertical 的 direction 跟横面的跟人的交通， 啊，不但是爱神，同时是爱人。所以他说属灵的生活绝对不是跟世界生活隔开的一种生活，或者跟人情远离的一种生活。一个最高属灵的生活乃是像耶稣道成肉身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住在罪人当中，跟人交往，服侍人。所以他非常反对那种躲在深山山洞里面的那种的灵修，隔开世界的这种个别亲近神的灵修生活。所以他认为真正的灵性乃是进到这个世界里面，你能够扮演好各样的角色，父母的角色，丈夫的角色，妻子的角色，儿女的角色啊，或者员工的角色，会友的角色，朋友的角色。因为他自己就是在各样不同的角色里面，他是家庭里面的独生女，所以他要照顾他的父母，年老的父母，他做很好的女儿的角色，也扮演他妻子的角色，也扮演他在这个做事的一个工作的角色。然后他提到这个道成肉身的观念，他说牧师神父的祷告生活的操练，在某种的意义上是一种道成肉身的操练。因为透过祷告，这个祷告就成为一个管道，把神的恩典、能力、慈爱带进这个苦难的世界，让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彰显他的同在跟恩典。所以你发现这个的道成肉身有点像马丁路德的所讲的 spiritual incarnation， 但他比较强调祷告，祷告就是那个 channel。 然后他就讲到一个人自然生命的成长，一个健康的成长绝对不是单独的成长，他需要一个环境，需要其他的人啊，人的爱啊，这个兄弟姐妹朋友等等的围绕。所以同样他说一个灵命真实的成长需要圣徒相通，甚至需要与世人相通。所以它是一种入世的密契主义，入世的灵性的教导。要整个灵性成长的过程，人在世界里面，人在人群当中，但是你需要不断的来仰望神，仰望神的浇灌，不断的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把整个实际生活的运转，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里面好像个轮子在运转，遇到任何的情况，但是整个运转的轴心 focus on God， 这个 axle 这个轴心永远是神他自己。而且他强调整个的生活祷告不是单单只是我，乃是我们要注意到你周围的人，你的弟兄姊妹跟世界，就好像主导文所说的我们。所以虽然每天的生活很忙碌，很多的事情，但是整个生命的轮，整个的动力方向完全以神做轴心，浸透浸泡在他同在的经历跟感觉里面。所以在他书里面他说 A life soaked， 就是浸泡在 through and throughby a sense of his reality and claim， 好像整个人 活在神的同在，浸泡在他的同在里面，成为你生命的主轴。那另外一位的圣徒是天主教的神父，叫 Thomas Merton。 Thomas Merton， 那我很简单的讲他一些灵性上的教导，特别他论祷告跟默想方面，他说要以信心相信跟定睛在神的同在。你相信神的同在吗？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的定睛在神的身上。能够在神的爱跟旨意上联合。Center entirely on attention to the presence of God and his will and his love。第二，他说你要有这样真实的经历，你需要发自内心极大的饥渴跟心灵的贫穷，寻找的就能够寻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寻找他，有这种贫穷需要的心来寻找他。所以他说 praise rising up out of the center of nothingness and silence，觉得自己一无所有，然后在这种无有当中、贫穷当中、安静当中去抓住神、赞美神。第三，不是以祷告的悟性来思想神， not thinking about anything but a direct seeking of the face of the invisible。 不是去想神，乃是去在灵里面直接要摸到他，寻找他。所以他说信是一个 spiritual eye， 是一个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认识神。但是唯有爱是我们灵里的手，可以摸到跟感觉到神，是透过你对神的爱来触摸神。然后第四，他提到什么是内在生活。其实内在生活就是属灵的浪子，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属灵的浪子，要回到父家。这个父家在哪里？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心家。我们都远离了我们的心家，都在外面寻找外面的东西。他说需要回到我们的里面，回到我们的心家，与神相遇，拥抱，享受灵里面爱的筵席。耶稣基督要在我们里面与我们一同坐席， intimate union in the depths of our own heart of God's spirit and your own secret innermost self。 然后他的结论说，这种内在的生活才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假如你没有这种经历，表示你没有做一个正常的基督徒。好，这是我简单的介绍他四点关于祷告跟这个内在生活。 Thomas Merton 写了很多很多书，有些真的很不错啊，比如他写这个Solitude， 或者写这个Contemplative Life， 啊，还有 Seven Story Mountain， 啊，然后1955年所写的 No Man Is an Island， 没有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孤岛。
有一个那个有一个 page 关注 Rita 是
U
的什么？那个57页中间的那个书是哪一本书了？
57页。
这个。
EU 什么？这个可能打错了，我再查查看。那个有一定打错，我再查查看。 Every and the Hill。好，那我们现在很快的用大概五分钟啊，看一下我们考试的简单的 syllabus。啊，这个不用录了啊。当我们一开学的时候讲到这个 Francis Assisi， 说大家回去好好看。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